马云将卸任商业精英学校湖畔大学校长的职务，这些是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23号独家报道的标题。这次是马云在2019年9月10号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正式退休之后辞去的又一个引人关注的职务。仅仅在2018年3月，湖畔大学首任校长马云还信誓旦旦地说湖畔大学要办300年。5月13号，中国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八部门下发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针对未经批准冒用大学学院名称的乱象进行全面整理整肃，并且要求各相关部门在6个月之内对违规使用大学学院的字样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查处。5月17号，湖畔大学官方微博账号就将湖畔大学改名为湖畔创研中心。日前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学校门口一块巨大横卧石头上面的金色湖畔大学之中的大学这两个字被工人用气焊枪清除。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客岛在5月21号发文说，湖畔大学虽然挂住大学之名，又有很多名人加持，但实际上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并不属于学历教育的序列。合客岛又说，目前中国有1186家公司企业办的大学。美国之音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湖畔大学的官方网站，发现该网页上面所有湖畔大学之中的大学这两个字都已经被删除，整个网站见不到大学这两个字。湖畔大学网站的通用顶级域是 .com， 而中国所有公办和民办大学网站最后结尾都是 .edu.cn。 湖畔大学由柳传志、马云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2015年1月26号共同发起创办，旨在发现并且训练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但这所培养精英企业的学校在挂住湖畔大学的招牌的招生运作6年之后，突然被迫去除大学的桂冠，而且原定在今年3月底开学的本年度新生入校的注册亦都被有关部门叫停。所有这些不单止与中国政府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有直接的联系，更与湖畔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校长马云有密切的关系。曾经连续3年蝉联中国首富的马云，以及他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关注。去年10月24号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面，马云曾经批评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且说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的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并没有系统，而是中国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国缺乏健康系统的金融风险。马云自称自己是一个非专业人士，但是他发表的是专业看法。马云的看法被认为与中国当局极力控制金融系统风险的举措背道而驰。早在2019年2月22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针对中国金融领域之中的乱象和问题强调，金融安全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组成的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特别是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的任务。在马云批评中国金融部门的监管问题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管局四个部门在11月2号联合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等三人进行监管约谈。转一日，上海证交所发布的报告说，原定在11月5号因为蚂蚁集团总值340多亿美元的 IPO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暂缓上市。在这个之后，中国金融监管四部门在12月24号和今年4月12号又两度约谈蚂蚁集团有关的人员，敦促蚂蚁集团正视它存在的严重问题，擬定整改的方案等等。就在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之际，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4月10号对阿里巴巴集团在网络 零售的平台實施二選一的壟斷行為，作出了行政處罰，責令他停止違法的行為，並且處以 182.28 億元人民幣的罰款。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違反反壟斷法的罰款金額之大，在中國2008年8月1日施行反壟斷法以來前所未見。到了4月13日市場監管總局網信辦同稅務總局聯合約談了34家互聯網平台企業，要求這些企業以阿里巴巴被重罰為警示，在一個月之內全面自查徹底整改。在這個之前的3月12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反壟斷法的規定，對騰訊、百度、美團等12家互聯網公司分別處以50萬元的罰款。觀察人士指出，馬雲以及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接二連三地走麥城、被約談、被重罰、停上市，這些被中國當局認為是所謂的有法可依的行動，顯示在民企力量不斷壯大，特別是在事關國家經濟穩定的金融領域，當局正是加大壓制民企做大的力度。美國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出重手治理的金融領域事關中共權力的穩定，當局不會放任它的自由不被監管地發展。習近平上台之後一直採取的手段就是收權，從去年開始這一撥的收權就是在國家重大利益的行業對私營企業進行限制，因為在中共看來，私人和私營企業掌握的權力和影響力永遠都是對他統治地位的威脅，因此當局要將方方面面絕對處於掌控之中。
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这个剑已经是出鞘，已经掉下来了。就是对科技公司他已经开刀了，包括马云他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嘛。而且这种专制的体制呢，
他说当局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打压已经不是沿著达摩克里斯之剑了，这支剑已经出鞘，已经开刀了。包括马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共这种专制的体制对创造力的打压是必然的，是必然的结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当局对马云的打击，一个方面是来自比较正常的专业管理，中国监管部门根据反垄断法作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既有合理的一面，但是更多的就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到监管部门不可能只是从经济运行、国家金融或者社会公平的角度去考量问题，这些其中一定穿插了很多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在政治上面，好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巨无霸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构成威胁。他说，
传统的共产党建立开始以来就有一条铁的原则，绝不允许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一支能够在全国制造一定有影响事件的独立的力量，就是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力量存在。
王君涛说，传统的共产党从建政开始以来就有一条铁的原则，绝不允许在社会上出现一支能够在全国制造一定有影响的事件的独立的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力量存在。王君涛又认为，马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面和习近平的独裁发生了速度。他说马云并没有挑战独裁，但是以马云的影响力，如果他真的要讲一些反独裁的话，他的影响力要比任志强都更大。对于中共的专制者来讲，由于他统治地位并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当出现了好像马云这样的一个人，就会评估这个人是否会成为他的敌人，从而影响他执政的巩固。王君涛又说，马云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从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会喜欢共产党，会对习近平独裁构成威胁。马云等九名企业家同著名学者创办的湖畔大学，在过去五年从总共11,788人报名的人数之中，招收了254名的学生，录取率是占 2.15%。 严格的入学条件、学员自身创业经历和资历等，都令到这所民办学校充满了神秘感。虽然马云在2017年曾经说湖畔大学不是一个圈子，而是一个学习场，但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合客岛公众号就称类似湖畔大学这样的学校，做的主要就是 资本联合的事。你想学的人更多的是想如何进圈、抗人脉、找资源。另外一方面，有观察人士将湖畔大学和明朝时候的东林书院相比，他说马云们就好像东林党人一样，通过办学、培植和扩大人际的网络，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的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做大做强。而这些和中共的绝对领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东林书院是17世纪明朝时候的一个学术讲学之地，定期举行公开论坛，议论时政，针砭朝廷，太监魏忠贤。和东林书院有关的先生和学生被政敌称作是东林党人。随着东林书院影响力越来越大，触犯到宦官的利益，遭受到镇压。有分析认为，东林党人的舆论影响加剧了朝廷的党派的斗争，危及到朝廷的稳定和安危，出生了明末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张信又说，他并不认为在中共天朝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的具有当年明朝封建士大夫的意识，而且亦都没有士大夫的骨气。他又说，企业家办大学只不过是附庸风雅，青史留名。在中共威权统治之下，他们不敢，亦都没有胆量好像东林党人这样挑战当今的朝廷。
只是说呢，他们走的这个方向让这个统治集团觉得是一种他们无法接受的。你们自己做生意本身来讲，我就小心你，要可能你会离心离德。
张信说，只是说他们走的方向令到统治集团觉得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你们做生意就可能跟当局离心离德，现在居然整一个大学，任何大学研究机构就一定会涉及一些突破常规的思维，一定会有一些被当局认为是异端邪说的思想和言论。在目前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当局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王君涛又说，湖畔大学和东林书院不能够相提并论，二者相差甚远。东林党人是一个跨政界、知识界，包括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组织派别。湖畔大学还远远谈不上政治派别，当局更加担心的是湖畔大学和马云的集结而形成的潜在的威胁。在中国当局监管审查加强的背景之下，今年3月12号，蚂蚁集团的 CEO 胡晓明宣布将卸任。3月17号，中国最大网购平台之一的拼多多的创办人王峥亦都宣布将会辞去董事长这个职位。字节跳动是5月20号宣布创始人张一鸣将会在今年年底卸任首席执行官，退居二线。今年胡晓明是51岁，王峥41岁，张一鸣仅仅38岁，他们还远未达到一般公认的60岁退休的年龄。张信说，这些人在这里仍然年富力强的时候纷纷卸下光环，远离聚光灯，令到外界不敢担当当局对马云、湖畔大学、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惩罚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
这个就是一个体现，不仅企业家呢，他们受到了这种寒蝉哈，而且这个统治当局也是的确加强了这个方面的一些严控。你有任何的这种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这种言论，他都会。
张信说，这些不单止表明企业家闻到了这个寒蝉，而且你可以看到统治当局亦都的确加强了这方面的严控。你发表任何令到他们感到不舒服的言论都可以采取行动，这些就是更加对寒蝉效应一种升级的行为。王君涛说，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家在政治上并不是那么敏感，只是到了有人被宰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连带反应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共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打出头鸟在那事，所以马云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我现在观察，同行打他的并不多，相反就是因为共产党，就是或者说中国这个社会吧，其实在某种上就是不许人太。
王君涛说，中国自古以来枪打出头鸟，所以马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同行打他的并不多，相反是共产党或者中国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面不被人太出色。如果你太出色，即使你能够风光一时，后来下场就会很惨。 中国当局打压民企的寒蝉效应亦表现在美团创始人王兴在5月6号在美团旗下社交平台饭否上面引用的唐代诗人张揭的《焚书坑》这首七绝诗，以夸张的手法命序暗意揭示了焚书和亡国之间的关系，其中以焚灰未冷山冬暖，刘项原来不读书，被认为有意有所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虽然王兴很快就删除了这首诗，但是上海市当局仲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由约谈了美团高层。5月10号的美团股价亦都一度被重挫 9.8%。网上有人将王兴的诗和马云外滩讲话相提并论，令人不寒而栗，担心王兴未来是否将会步马云的后尘，会受到当局的打压。王君涛说，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美团等民企之所以能够做大到行业翘楚的规模，除了企业家的创新和努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企业背后有各种利益集团和中共高层家族的势力。他说，中国的任何事只要到了一定的规模，全部都会涉及到政治，而在这个问题上面，企业家必须要保持清醒和认识。
中国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规模就全是政治，你要没政治头脑啊，你早晚会栽在政治上，而且你会被栽得很惨，而且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就是你没有罪。但是
王君涛说，如果没有政治头脑，
你还
迟早会才在政治上面，而且会跌得很惨，不因为任何其他的事，就是因为你没有罪，而是怀璧其罪，因为你到了规模了，但是还没有政治上面的觉悟。王君涛说，中国只有建立民主宪政，企业家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曾经风光一时的湖畔大学，它核心的大学这两个字已经不复存在，只是落得湖畔商畔。这个以志在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学堂，未来还能否存在，只能够由时间来到证明。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